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法轮大法，还我清纯的本性》，庆祝513青年新学员的感恩。作者：海外大法弟子静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17日。我是一名出生在中国的00后青年大法弟子，疫情期间在中国国内喜得大法，现在在海外深造。我从小喜欢传统文化，被传统中美善的事物深深吸引，身边家人师长的善行也经常让我感动不已。我一直渴望找到一种指导我做好人、升华自己的道理。遗憾的是，由于中共的迫害，我一直不知道中国早在1992年就传出了一门高德大法——法轮功。疫情期间，在国内上大学时，我终于从一名修炼法轮功的老师那里知道了法轮大法，知道了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。从那以后，我也成为了一名践行真、善、忍的修炼者，大法弟子，了悟了人来世的目的是同化大法，返本归真。能在末劫乱世听闻佛法，在大法中修炼，这是何等的幸运和荣耀！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恩。写出这篇文章，和您一起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。第一部分，破除现代观念，无神论，找回传统，走上回天之路。出生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道德崩溃的中国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是仅剩的一点传统文化维系着我本性中的善良，让我在无神论、现代观念的严重污染下，最终能认识、看懂法轮佛法。传统中舍生取义、淡泊名利、心系苍生的人生取向，一直让我非常向往。虽然在中共的洗脑摧残下，这些传统文化的熏陶实在是少之又少，但善良无私的价值却根植在了我的心灵深处。成长过程中，我渐渐在乌烟瘴气的党文化社会变得老成世故，内心也越来越阴暗肮脏，以丑为美。但潜意识深处，我一直向往高于人的存在。我多么希望能洗净自己的污秽，做一个无私为他的人。但在那样的社会里实在太难了。在高中课堂里，对古文经典的解读都是阶级斗争，看不见关爱人善。课外阅读的近现代作品则告诉我，人性本恶，人死皆空，神是人的臆想和编造，生命的意义就是纵欲和享乐。那时的我清晰地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坏，却束手无策。我想知道人存在的意义，却感觉任何理论都那样空虚，都不能指导我怎么做人。我内心无比的苦闷绝望，还患上了抑郁症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，每天一坐下来就想哭。然而上天却为我安排了无比神奇殊胜的机缘。我在国内上大学期间遇到了一位了解传统文化的大法弟子老师。在得法修炼前的一年，我大量接触中西方正统文学绘画。传统中对神慈悲光明、美好神圣的描绘，破除了我的无神论观念。我也第一次听说了 中国从古至今的修炼文化，知道了传统文化一直是谆谆教导人重德向善，人性本善的。我感到无论东西方，千百年来人们寻找等待的就是一位真正的圣人，他会教给人们一种真正的道理。那段时间，老师也跟我讲了法轮功真相和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老师自己所遭受的残酷迫害。法轮功修炼人在整部国家机器暴力打压下，不畏生死，坚守信仰，向世人讲清真相，传播大法美好的崇高表现，让我敬佩不已。那时我逐渐意识到，法轮大法是深不可测，能说清宇宙万物的真理，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修心向善的正法门。我下定决心，今生要修炼大法。那之后，我迎来了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，老师为我送来了宝书《转法轮》。当时正值疫情，接下来的一个学期，我停课在家上网课，得以拥有安定的修炼环境，每天保持学法练功，还学习了李洪志师父的各地讲法。独修的那段时间里，我经常在寂静的夜晚抄写背诵师尊的红吟，每每拜读一次就痛哭流涕，每个字都是那么的珍贵神圣，一直穿透到我生命的最深处，字字天机，慈悲无限。所谓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遇，在这样一个世风日下的时代，在铺天盖地将人导向邪恶的现代观念中，今生幸遇真善人，成为一名大法徒，是我生命的无上荣耀与大喜，弟子叩谢师尊。第二部分，逆流而上，返本归真，脱胎换骨。修炼之前，我从小到大身体发育的都不是很好，虽然是一个女生，头发却剪得像男生一样，喜欢在学校和男生争强斗胜，说话粗鲁傲慢，做事急躁草率，不顾他人感受，连老师都叹气，这孩子太以自我为中心了。在家里，我是父母宠爱的独生女，亲朋好友夸奖的对象，只知索取不知付出，长辈问自己话时爱理不理，也从不主动关心亲戚家的弟弟妹妹。同时，我还从各种渠道沾染了不同的错误观念和恶习，如攀比、虚荣、妒忌等。反映到身体上，我每次生理期都痛得死去活来，但因为吃止痛药可以完全避免疼痛，所以我没有把身体的不调当作自己做坏事的一种警示。在不信因果报应的现代科学灌输下，也没有这种观念。高中时，我受同龄人影响，大量接触宣扬色情暴力的影视作品，其中不好的因素，情魔烂鬼等低龄都进到了自己身体里，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心慌气短，感觉床底下全都是鬼在对我虎视眈眈。得法后，大法对我的改变不仅是让我脱胎换骨，我深深感到大法给予了我生命的一切，我的思想，我外在的言行，皆是出自真、善、忍，而那些自私邪恶的东西都不是真我，而是后天在世间大染缸里造就的假我。修炼让我获得了身体的健康，感觉自己身轻如燕，精力充沛，不再心慌、头痛、失眠。自从我每时每刻按照大法的要求，慈悲待人，保持祥和心态，我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皮肤变得白净，眼神也由凶恶变得和善。我原本毛躁的头发变得又长又顺，也懂得了作为女生要温柔和善，谦逊待人。在家庭中，我努力充当父母的贴心小棉袄，自学厨艺，用美食招待亲朋，勤于做家务，照顾家中的小朋友。家人们都说我变了一个人，礼貌又懂事。在大学里，尽管学生中充斥着敷衍了事、议论老师、抄袭作假等不良风气，大法理白严明的法理却让我知道，作为学生就该尊敬师长，认真学习，端正诚信，使自己免于随波逐流。从当今的大陆青年人中脱胎出来的我，原本刻薄尖酸，头脑中全是暴力淫邪，如今已变得平和乐观，思想纯净，思维简单。得法后不久出国深造，并同时开始实习，学业压力之外又加上了工作的压力，坚持练五套功法使我全天注意力高度集中，做事情心无旁骛，常常因为专心而得以完成原本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。我做的工作和创意写作有很大关系，一开始我毫无灵感，写作出的东西也生硬枯燥，是大法令我开智开慧，用为他的心，真善忍的价值判断指导自己创作，排除对受众不好的不良因素，将基于善的真正的美传递给人，对受众心理的用心揣摩，也使我的文字变得越来越简练生动。回想修炼前，我也感觉自己做了很多不符合道德标准的坏事，想知道人是否有弥补错误、重新做好的机会。但在中共社会，人犯了错就被抓住把柄，永世不得翻身，就要为掩盖错误而一错再错，几乎没有听说人可以堂堂正正承认错误，改过自新，所以我感觉真的很苦，而且社会上的一切都在将人导向魔性，一切领域都充斥着不计其数的歪理。一个人即使想做好人，都不知道好人的标准是什么。然而，转法轮将最好的宇宙大法正法理讲给了人，我知道了。原来人真的可以通过修炼大法，戒掉所有不好的习惯，去掉所有肮脏的想法，成为无私为他的好人，比好人还好的人。此生能看到这样好的法理，我激动感恩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。在不断的修炼中，随着我改掉从前自私自利的行为，用大法师父教导的先他后我来归正自己一丝一念，我越来越体会到无私的美妙和修炼的殊胜美好。任何一种苦都没法和不得正法的痛苦相比，现在我有幸得到这万古难遇的宇宙大法，我一定要坚定抛弃自己从前不符合真善忍的一切，用最纯净的心修炼大法。第三部分，实正邪，明善恶，善待大法，神明护。我常往来的几个大学好友也是00后，他们本来是小粉红， 不太了解中共的邪恶历史。我一开始跟他们讲大法是什么和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时，他们受中共污蔑法轮功的造谣影响，持保留态度，还表现出比较害怕。随着我慢慢修炼，我惊讶地见证了周围人的变化。原本作息极不规律、萎靡不振的好友们，渐渐变得精神乐观、思维开阔。他们气色变好，人也像我一样显得更加年轻。从前我们一起聚餐，他们都叽叽喳喳，一刻不停地谈论游戏、八卦，牢骚满腹。我修炼一段时间后，在和他们见面时，感觉我慈悲祥和的心态也在影响着他们，让他们更加安静平和。真是一人练功，众人受益。朋友 A 跟我说，我修炼后变化很大，看起来没有烦恼，没有抱怨，和其他人都不一样，让他愿意向我倾诉自己的想法，和我待在一起。再次跟他们交流法轮功的真相时，他们对中共迫害好人、迫害信仰自由感到义愤填膺。朋友 A 在我的劝说下退出了曾加入的中共邪党组织。其实我这样一个娇生惯养的00后，修炼前也是一个怨天怨地的人。修炼大法让我知道了人的一切苦难都来自业力轮报，都是因为上辈子、上上辈子做了不好的事情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神佛一直在看护着人。然而无神论的中共却颠覆古往今来神对人积德向善的教导，用他暴力斗争的戾气败坏人的善良天性，已足以让任何有传统、有信仰的人认识到他无疑在引人走向地狱、走向毁灭。中共更是在1999年之后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，迫害之残酷，惨绝人寰，仍未停止，是神都为之震怒的暴行。中共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，它不是一个一般的政党，而是真正的魔鬼。试想，如果没有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的迫害和造谣污蔑，当今中国社会是否会是这样一个道德沦丧、人人为敌的状态？像我这样的中国年轻一代，是否还会要么在对社会的悲观中自我麻痹，要么跟随谎言做中共培养的战狼粉红？身为大陆00后的我是多么庆幸，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与万古难遇的大法失之交臂。我无限感激大法师父给予我逆流而上、返本归真、修炼宇宙大法的神圣机缘，也希望善良的人明辨正邪，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，在将来天灭中共时免受牵连。善待大法，神明护，愿世人都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明真相：丈夫成了我们的好帮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19日。我丈夫没有修炼，可是他明白大法真相，也很相信大法，愿意帮助我做救人的事。师父给他开启了智慧，让他为正实法做了许多技术方面的工作。一，助我精进修炼。我是1998年底 因病走入大法修炼的。当时我大小关节痛，走路都抬不起腿。我妹妹修炼大法，告诉我，你这病医院治不了，现代科学也解决不了，只有法轮大法才能彻底的使你好起来。就这样，我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一个月后，同修们要骑车到30里以外的乡镇去弘法，我担心自己去不了。同修说没有问题，说师父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。看到以前比我身体还不好的人现在都很健康，于是我也鼓起勇气，骑上自行车和大家一起去弘法。中午以前我们就返回来了，来回60多里地。丈夫问我累不累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关节压根儿就没有疼的感觉，而且一点儿也不累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高兴地告诉家人，我明天就可以做家务，给大家做饭了。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，我们家又有了欢声笑语。1999年，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，很少学法，练功也没有以前积极了。丈夫看到后就和我一起练功，在他的带动下，我又像以前那样能每天坚持练功学法了。可惜的是，丈夫帮我恢复修炼状态后，他就不练了，至今也没有正式走入大法修炼。二，掌握技术。由于不明真相的世人听信邪党的造假宣传，也跟着仇视大法，迫害大法弟子。如何揭穿邪党谎言，把大法真相告诉世人，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，就成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。同修们不顾自身安危，纷纷走出家门，自费印制资料，挨家挨户的去发放，有的则面对面的讲真相，大家各显其能。我家则担负起了为附近同修供应资料的重任。开始时，我们是用复印件复印，由于大多数同修都没有接触过这些技术，我们只能一点点的学习，一点点的摸索。这时，丈夫则成了我的技术员和好帮手，他帮忙装订、裁切、买耗材、修机器，从不抱怨，做得比大法弟子还积极。机器使用时间长了，就存在维修的问题。因为技术同修都很忙，需要维修的机器又多。第一次找技术同修帮忙后，接下来我们就自己动手了，解决不了再找技术同修。记得我和丈夫第一次拆机器，他拆，我连写带画，记住哪个螺丝在哪个地方，长得什么样，以保证更换新的零件后能重新安装好。有一次，我们的机器怎么也启动不了，技术同修来了也没有找到毛病。同修走后，丈夫就坐在那儿看着机器，琢磨着到底哪儿出了问题。师父看他着急，给了他灵感。他找了一节铜丝，团吧团吧后，放在机器插座里，接上插头，机器竟然转动起来了。我们太感谢师父了。还有一次，同修买了一台喷墨打印机，可是却不会加墨。我说我带回去研究研究吧。同修鼓励我说，你肯定没问题，你家有个技术员，什么困难都难不倒，你就用这台机器吧。打印机拿回家后，技术同修给我写了个字条，可是我看不懂，最后还是丈夫研究后找到了加墨的方法，这台打印机也就成了我的法器，非常好用。再后来，我们有了双面打印机，为了方便维修，同修们都是买同一型号的打印机。打印机需要换零件，我们就从坏的打印机上拆零件，开始可是不会拆呀。我和丈夫就每天看一步拆一步，一点点的去摸索。当时家里尚有年近90岁的婆婆， 下有八个月大的小孩，时间上非常紧张，可是丈夫从不抱怨，总是挤时间研究如何拆装机器，非常用心。丈夫不但维修自己家里的机器，还帮助别的大法弟子修理机器。有同修把机器送到我家，丈夫都是马上给修。有同修来我家学习技术，他也很细心的教，有时还到同修家里去修。丈夫很注意安全，即便是我问他同修家的地址，他都说没记住。这么多年，由于丈夫的付出和努力，我家的设备很少买新的，一般都是哪个零件坏了就换哪个零件，节约了很多资金，减轻了同修们的经济压力。大法红传，每个人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。大法弟子的家人比别人更清楚大法的真相，了解大法的美好，他们也是大法的受益者。我的家人尚未修炼，也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儿女工作顺利，孩子健康成长。我们感谢师父，也会坚持告诉世人大法真相，使更多的人能得到大法的保护，走向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布依族山沟里的故事》，作者贵州大法弟子光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17日。我出生在贵州省一个偏远的布依族山沟里，几岁时我就开始在家带弟妹，没有读过几天书。与我同龄别的孩子读二年级时，我妈才给我报了名。去上学时，每次都要带着弟弟或妹妹一同去，根本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，只认识了几个字。我长到19岁时，工厂到我们山沟里来招工，我有幸进了工厂，来到省城的工厂里工作，后来成了家。1993年，伟大的师尊在我们居住的城市传法，我与丈夫有幸习得法轮大法。修炼后，我们的身体与心性都发生了神奇的变化，我感到很幸福。我从心里感激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度了我。在我的很多亲人们身上也发生过很神奇的事情。在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我写出来以证实法轮大法的超常，以表达我对伟大师尊慈悲苦度的感激。第一部分，在我得法后几年的一天，也修炼的丈夫在车间里上班时，他头顶上面吊着的一个大铁箱的钢丝绳突然断了，铁箱里装着很重的大卡车配件，铁箱及配件全部从空中掉了下来。当时车间里在场的很多工人都看到了这一危险的情况，大家心里都很着急，担心我丈夫会被掉下的铁箱及箱里的卡车配件压成肉饼。这时奇迹发生了，在铁箱及配件掉下来的同时，不知是什么力量将我丈夫提到离掉下来的铁箱几米远的空地上，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。事后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都跑到丈夫站立的空地上问他，莫非你会飞？我丈夫当时吓得目瞪口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回家给我讲了这件事，我们心里明白，是师父把我丈夫踢到了安全的空地上，不然我丈夫的命就完了。第二部分，在我出生的布依族山沟老家，我的家人们受益于法轮大法， 亲人们遇到了许多神奇的事。我哥哥的小孙女在四五岁时，脖子上长了一个大血管瘤，阴山沟缺医少药的，血管瘤越长越大，大概有几斤重。小孙女承受不了血管瘤的重量，大人将血管瘤放在小女孩的肩上。看到孩子病苦的样子，我哥哥向亲人们借了钱，带着孩子到省城医院治疗。医院不收，说因为血管瘤太大，做手术会有生命危险。父女俩只得回了家。回家的头一天，侄儿带着小女孩来到我家。我告诉他们要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奇迹会出现。我给他俩一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带上，叫他们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回布依族山沟大概十来天，给我打来电话说，小姑娘脖子上的血管瘤缩小了，越来越小了。过了几年，我回山沟老家探亲，看到小姑娘的血管瘤全部消失了，不见了。现在小姑娘已长成了大姑娘，读高二了，脸上白白净净的，看上去很靓丽。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，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。姑娘心里一直记着是大法师父救了她的命。在他们布依族的山沟里，他家盖了当地最漂亮的楼房，一家人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下过着美好幸福的生活。第三部分，在老家山沟里还有另一件神奇的事。我的另一个侄儿媳妇得了心脏病，多次到省城医院住院治疗，不见好转，花了不少钱，身体和精神都很痛苦。后来又来治疗，我到医院去看他。我说叫他到我家去，我教他练功。我扶着他到了我家，休息一会儿后，我就教他练功。练完功后，他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上出去了，感觉很轻松，舒服。从此以后，他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给他准备了练功音乐，又给他准备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带。他的心脏病全好了。之后，他们家有几个人都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，现在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。第四部分，还有一件发生在我大孙子身上的事。我大孙子有一次从一辆大卡车前走过，刚走到大卡车前，大卡车就开动了，他没有注意，司机也没注意。开动的卡车一下就撞到了他，卡车的前轮从他的一只脚上压过去。过去之后，司机发现车子前轮下有人，赶快刹车。我孙子从前轮下把那只被压的脚抽了出来，站起来还能走路。这时，很多人都围过来看，有人还问，你家是谁给烧了高香，脚被压在大卡车前轮下，爬起来还能走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之后，我孙子的脚一直没有出现过伤痛。感谢师父，感谢法轮大法救了我和家人。我写出来正是大法的超常美好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